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咧，今日再喺大家当中咧嚟到去传讲神嘅话语。咁咧，大家琴日有冇上网？有冇留意新闻啊？有嘛？冇睇新闻琴日？啊，系咩新闻先？咁你最吸引你嘅新闻系咩啊？琴日？今朝我睇新聞見到昨晚台灣爆炸啦，咁我唔知大家你應該都知道㗎啦，就係昨日呢美國政府呢正式通過咗一條法例呢，就係同性婚姻呢合法化，咁意味住呢同性婚姻呢將會呢再一次呢好強烈咁嚟到挑戰傳統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一男一女呢唔再成為呢婚姻嘅唯一選擇。我相信咧喺未來好短嘅時間裏面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同志運動嘅團體咧，都會喺佢哋所在嘅地方咧，繼續咁大力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我相信咧，香港都唔能夠避免噶啦，而教會亦都無可避免咧，要同同運嘅團體咧嚟到正面較量。咁我琴日咧喺 Facebook 咧見到好多人咧，佢哋嘅頭像咧轉咗，轉咗咧做代表咗同志運動嘅彩色圖案咧，做佢哋嘅頭像，表達咧對同性婚姻嘅支持。咁咧，我自己咧都係比較悲觀啦，比較悲觀，相信咧香港未來應該都係唔能夠抵擋同性婚姻咧合法化喺香港咧，應該都係遲早會出現嘅事。無論點樣都好，作為基督徒，我哋必定要堅持聖經嘅真理，努力遵行上帝嘅教導。当教会愿意在地上面去努力執行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无论我们面对的敌人他几咁的张狂，几咁的在这里对我们作出攻击都好，只要上帝是我们的统帅，上帝是我们的元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无所畏惧的信心，也去面对不同敌人的挑战。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圣殿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由我哋今日所睇到嘅第四章开始咧，我哋就会读到佢哋点样嚟到去讲述咧，敌人点样嚟到攻击佢哋。但系当以色列人愿意嚟到去坚持執行上帝心意嘅时候，佢哋同样都系有一颗无所畏惧嘅信心嚟到去面对敌人，并且最终系克服咗敌人对佢哋嘅挑战。或者今日喺我哋生活当中咧，我哋在座嘅可能都会面对緊一啲唔同嘅问题、挑战、攻击等等。但当我哋喺面对啲困难嘅时候，我哋依然有一颗心係坚持用圣经嘅教导，用上帝俾我哋嘅真理去面对呢啲挑战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好似以色列人一样，能够无所畏惧咁嚟到去面对，并且最终得胜。求主咧帮助我哋，今日咧我哋喺读以斯拉记第四章嘅时候，我哋从以色列人里头所嘅经历，我哋可以从中得到一啲启发，得到一啲帮助，好嘛？我哋一齐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咧去赞美你，因为你系我哋嘅元帅，你系我哋嘅君王。纵然咧敌人喺外面咧张牙舞爪，对属你嘅子民、对教会有好多攻击，有好多嘅谤毒。但主，我哋深信，当我哋坚持用上帝嘅真理嚟到回应嘅时候，最终得胜嘅系上帝。主啊，纵然咧可能今日喺面对住唔同嘅价值观、唔同嘅思潮嘅时候，教会或者基督徒好似咧系一个嘅劣势，好似喺一个咧挨打嘅局面当中。但我哋深信圣经嘅真理，让我哋能够喺呢个黑暗嘅世代里面发光，以至咧我哋能够照亮呢个黑暗嘅世代。求你帮助我哋，可能咧我哋在座当中有弟兄姊妹咧，正正都系面对紧不同嘅攻击同埋挑战。但主啊，求你今日让你自己嘅说话，成为我哋内心嗰份无所畏惧信心嘅来源，求你帮助我哋，我哋咁样祈祷交托，都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我哋一齐咧进入到经文里面咧嚟到睇啦。咁咧上一章咧，上一回提到咩咧？就喺第三章嘅时候咧，以色列人咧开始紧动工重建圣殿嘅工作，并且咧佢哋已经系去到一个阶段咧，将个根基已经立定好喺个圣殿嘅旧址嘅当中。而当呢个根基立好之后呢，无论老年人、年轻人，他们一起经历到呢上帝带领他们回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且开始重建圣殿工作呢，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地在这里大声赞美神，来到欢呼歌颂上帝的作为。当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呢，好像很顺利了，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呢顺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顺利地来到开始重建圣殿，将个根基立好了。 好似咧重建嘅工作好顺利，好快咧一个新嘅圣殿咧就会出现喺佢哋眼前。但系从今日我哋睇第四章开始，我哋就见到重建圣殿嘅工作遇上咗好大嘅阻力。咁系咩阻力呢？经文一开始咧就讲到犹大同埋便雅悯嘅敌人咧，听见呢班嘅以色列人咧喺度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嚟到建造殿宇。咁首先我哋要先问一个问题，呢一班敌人系边个？嗱喺三章三节嗰度咧，上一次咧都提过，曾经咧有一班嘅人咧系使到以色列人佢哋喺重建圣殿嘅时候，即系喺个祭坛献祭嘅时候咧，使到佢哋惧怕嘅。经文咧形容呢班系邻国嘅民，咁系咩人呢？邻国嘅民好有可能系撒玛利亚人、阿拉伯人、亚扪人或者系亚撒特等等嘅外邦人。咁佢哋原来咧一直以嚟咧都喺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咧安居乐业，但系突然之间喺佢哋咧生活得好好嘅时候咧，有四五万个以色列人咧喺巴比伦呢个地方咧翻到嚟耶路撒冷，佢哋唔单止翻到嚟。喺呢度住咁简单，仲见到呢班以色列人呢喺度筑坛献祭，喺度大兴土木重建圣殿，仲听到佢哋喺度开 party， 喺度好开心嘅嚟到庆祝。咁一直喺度居住咗70年，已经植根喺呢笪地方嘅本土派，自然呢就会对呢啲新移民嘅所作所为呢就好不满，觉得呢班新移民呢抢夺緊佢哋嘅资源，产生咗呢我哋今日所理解嘅中港矛盾。我哋当然好清楚知道耶路撒冷先至系以色列人嘅主人嚟嘅，只系因为佢哋战败咗，被掳到去巴比伦呢个地方，所以佢哋先至失去咗呢笪原本属于佢哋嘅地方。但系如今当波斯王古列下诏嘅时候，以色列人先至能够可以翻到佢哋故乡。但系就喺佢哋喺巴比伦嗰70年时间里头，耶路撒冷咧已经俾外邦人占领咗，并且咧佢哋喺当中咧落地生根。而家咧突然之间佢哋回归，对呢班嘅外邦人，对呢班所谓嘅本土派咧好唔舒服，觉得点解突然间有班人走翻嚟到咧去抢夺佢哋资源，分薄咗佢哋嘅利益，或者咧呢班外邦人佢哋希望先嚟到去试探一下以色列人咧佢哋嘅虚实。所以咧，佢哋就去咗，先去见呢班领袖，见以色列人嘅领袖，见阿所罗巴伯同埋佢哋嘅族长。佢哋知道以色列人咧打算重建圣殿，所以佢哋去见佢哋嘅领袖嘅时候咧，都去问佢哋，希望寻求嚟到一同建造圣殿嘅机会。咁咧，佢哋用嘅理由咧好特别。咁我哋睇下第二节，佢哋用嘅理由系咩啊？第二节点讲啊？好，阿翠玉揾到啦，翠玉讲先啊。系啦，佢哋话我哋寻求嘅神咧，同你哋一样嘅、哦。咁所以咧，佢哋就攞咗呢个咧作为一个藉口，作为一个理由，就系、是、既然我哋大家都系拜紧同一个神啦，不如我哋一齐嚟到做，一齐参与呢个重建圣殿嘅工作啦。嗱，我唔知咧，如果你系当时嘅以色列人嘅领袖咧，你会点样？但系咧，我哋今日我哋都知道。外邦人最出名是什么？在圣经里头。是啊，没错。最出名是拜偶像的嘛，他们。所以呢，上帝三番四次呼吁以色列人千祈千祈千祈不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免得被他们同化，归向了外邦偶像。但是现在为什么这班外邦人他们会说自己寻求的神，自己所拜的神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呢？他们继续解释，我们看看他们怎样解释，再望下去。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在第二他答完说我们所拜的神一样之后，跟着那句他们怎么说？嗯，是的，原来他们就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都常常来到祭祀神的、哦。讲到这里，我们可能要翻开圣经望一望其他的历史资料来去解释这句说话的意思。咁呢，我哋呢就一齐打开列王记下17章24到28节。列王记下17章24到28节。列王记下17章24到28节。好，咁搵到我哋一齐嚟到诵读。1、2、3。 好，咁咧嗱，呢段经文咧，交代咗啲咩咧？话俾我哋知道，当撒玛利亚城被攻陷咗之后咧，亚述王咧就从巴比伦咧呢啲地方咧，将其中嗰啲战败咗嗰啲嘅外族人咧，就掳嚟，即系掳掠佢哋咧嚟到呢笪地方嚟到居住。咁但系当呢班外族人咧，佢哋嚟到呢个地方居住嘅时候咧，仍然保留咗佢哋本身自己嘅外邦嘅文化，喺度过住一啲唔敬畏神嘅生活。咁所以咧，上帝咧就兴起咗一啲狮子咧，就去到佢哋当中嚟到咬死佢哋。咁亚述王咧收到消息，知道呢件事发生咧，佢就吩咐从被掳之民嘅当中咧，带一个祭司翻去佢哋当中嚟到教呢班外族人点样过一个敬畏神嘅生活。嗱，咁咧经文咧继续讲，佢话虽然呢啲外族人咧害怕上帝，虽然佢哋害怕上帝，即系见住哇狮子入佢哋当中，当佢哋食物咁嚟到咬死佢哋食佢哋梗系惊啦。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哋仍然保留住自己原本有嘅信仰。我哋一齐再睇经文睇落去啦，17:29-33，睇下佢哋经文点样形容佢哋。好，咁咧，头先所提经文所提到嘅呢啲嘅外族人咧，就系、是、正正系以色列人佢哋而家所面对紧佢哋敌人嘅背景。咁呢班嘅外邦人，呢班嘅敌人咧，就嚟到见以色列人嘅族长。所以咧喺所罗巴伯同埋呢班族长面前嘅，绝对唔系同以色列人一样敬拜上帝嘅人。佢哋只系一班信仰多元主义、见神拜神、见鬼就拜鬼嘅一个族群。头先你哋读嗰个经文都睇到啦，哇！满天神佛，好多唔同嘅像，好多唔同嘅名，有咧使佢哋儿女惊火等等等等，好多呢啲嘅外邦嘅文化喺当中。所以上帝只不过系佢哋众多神明里头其中一个，佢哋只系见到上帝兴起狮子喺佢哋当中咬死佢哋。但佢哋冇承认上帝嗰个独一嘅真神，佢哋依然系满天神佛好多嘅偶像。外邦人嘅心态啲咩呢？外邦人嘅心态就系、是、我信边个神都唔紧要，我信边个神都唔紧要，我最多喺个神主台里头咧，我摆多一个像咧系叫上帝嘅啫。所以佢哋对佢哋嚟讲咧，上帝只系其中一个。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呢句说话就系、是、如果呢个宗教能够导人向善嘅话，我信边一个神咧都冇乜所谓嘅。有冇听过啊？听过咧，一定听过呢句说话系咪正确呢？绝对系大错特错。点解？因为圣经好清楚咁记载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基督信仰绝对唔单单只系嚟到去导人向善，俾我哋咧有一个正面嘅人生。只有上帝先至有嗰个拯救嘅能力。将我哋从死亡当中嚟到拯救翻出嚟，带俾我哋一个新嘅生命。所以基督教或者我哋所信嘅信仰，绝对唔系只系一个导人向善嘅宗教。上帝唔系要求，或者上帝俾我哋嘅唔系只系俾我哋一啲好处，或者咧俾我哋一个好正面嘅人生观。上帝系更加要求每一个相信佢嘅人，都要从呢个世界当中嚟到分别出嚟。由我哋嘅生活習慣，由价值观等等，都要同未信嘅人要有好明显嘅唔同。唔似得呢啲外邦人，佢哋一面咧惧怕神，一面咧又继续保留佢哋自己嗰个拜偶像嘅文化。点解上帝会有咁嘅要求呢？点解上帝会要求所有属佢嘅人都要同呢个世界有好明显嘅分别呢？搞到我哋呢班基督徒好似好标旗立异咁样啊，系咪？个个都觉得同性婚姻合法系好正常，系好自由、好平等嘅嘢。但系点解你班基督徒喺度左头左势，又话呢样唔啱，嗰样唔啱？点解咁多咁麻烦咁多呢啲嘢咧？利未记11:45，好清楚，上帝佢讲到，佢话我系将你哋从埃及地领出来嘅耶和华， 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是指到分别出来，即是神和罪恶是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因此圣洁的上帝呢，同样他都要求每一个凡是相信他跟从他的人都要好像他一样，从罪恶当中来到彻底地分别出来。旧约呢就经常都提到圣洁这个字，但在新约里头呢都有一个字和圣洁这个字有相近或者类同的意思。这个字就是教会，教会这个字和圣洁呢都有很类似的意思。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解到神从罪恶当中将我们召出来成为一个群体，神从罪恶当中将我们召出来使到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所以呢在众多的宗派里面呢，我自己认为呢神召会呢这个名是最符合教会这个原意的意思，将神将人召出来。正正是因为这样，所罗巴伯、耶稣啊这班领袖呢，他们很无情地来到回复在他们眼前这班要求一起来到去建造圣殿的人，他来到 去回应他们。那怎样回应啊他这班领袖？我们看第三节，看看这班领袖怎样回应他们。好，我们不如一起读第三节啊，一二三。他这里很明显答了他一个回复，他们在这里答的时候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解到唯有我们，我们自己是解唯有我们，就是说唯有我们才可以为耶和华建造神的殿，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有资格做这个工作。如果你是旁人，或者你当你是抽离了，你不是基督徒，或者 你没有读过圣经都好，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这班以色列人很粗暴、很专制、很缓慢。外邦人很地地，即是明知你们是新移民， 我们是本土派，我很想寻求这个机会来到跟你一起来到建造圣殿，带着好意的来到帮你们。但是换来这班的新移民，就是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很绝情地说不关你们事，与你们无干，很绝情的回复。基督徒或基督教都是经常被人扣上了一个霸道、无理、专制等等的形容。其实以色列人绝情的回复呢，正正表明了一件事。表明了什么事呢？就是表明了他们很希望决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重蹈前人得罪耶和华神的覆辙。因为同外邦人来到一起重建圣殿，来到敬拜神的时候，只是得一条死路，就是重返敬拜偶像的一条死路，再一次得罪神。所以以色列人决心拒绝这班外邦人呢，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就这样看经文的时候，看第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从字面看呢，觉得哇，以色列人都很霸气、很潇洒，是吧？就是很有型啊，这么有决心来到拒绝他们。但是你想深一层，其实他们要拒绝外邦人的要求呢，一点都不容易。因为他们要承受一个难以预计的风险。外邦人可能因为你们这么绝情回复我嘛，好，我派兵打你，你这么绝情回复我嘛，好，我尝试在政治上面孤立你们，等你们失去古列对你们的支持。如果所罗巴伯这班领袖呢，他们稍微缺乏了属灵的勇气，他们稍微希望避开一些困难，或者避开一些难以预计的挑战的话，可能他们都会选择一时安舒，采取外邦人的意见，一起呢重建圣殿。哇，咁好喎，我一嚟到嘅时候呢班本土派好似好欢迎我，又叫又话想一起嚟到重建圣殿。咁即係最多即係多双手又一起做快啲，可以快啲起源啦。听落嘅时候好似好好。佢哋都可能有一刻心愿呢，都係觉得不如俾佢哋一起嚟到重建啦。但係如果佢哋真係稍稍妥协、稍稍让步嘅时候，外邦人嘅偶像文化呢就会再一次入侵喺佢哋嘅宗教里头。如果他们稍稍来到轻忽了外邦人的要求，就是轻视了上帝对他们的要求，让圣洁上帝的工作蒙上了污点。如果今天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或者你是当时的以色列领袖，你会怎样决定呢？会不会容让跟他们一起来到重建呢？当重建到咁上下，你等候适当的时候才讲他们走，才拒绝他们，不让他们来到参与呢？亦或你为了大局着想，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很多麻烦，相信他们的好意，接受他们，容许某程度的偶像文化侵入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呢？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拒绝外邦人的一同建造圣殿的要求，但如果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出现了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在你的工作的当中，你是不是都会这么容易这么决心来到拒绝这些跟你信仰有违背的一些的决定呢？很多侍奉者在教会的事工上面都会很容易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不知不觉地将商业机构的运作模式带回来教会，以为运作机构或者带领商业机构 的方法跟带领教会都是差不多的事情。我并不是去全盘否定商业机构的运作模式，但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圣经它来到的教导，知道圣经对带领教会的人或者对教会的要求和运作商业机构的方法是绝对不同。但可惜很多时候坊间都见到很多侍奉者将出面的模式运作的模式照板照本带回来教会，来到带领教会 去让教会用这种方法来运作，结果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圣经的教导，拒绝违背圣经教导的方法，让神的心意可以实践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以色列人的领袖呢，他们选择坚强地抗拒一切跟他们自己信仰有冲突的考虑。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肯定来到去拒绝他们呢？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经验让他们清楚知道，违背上帝最终受害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国家。以色列人终于从很多次失败的经验里头吸取到教训。这一刻既然以色列人敬酒不饮，饮罚酒，那外邦人呢，他们只好用一些更加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直接阻挠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在古列王执政到大利乌王登基的期间呢，外邦人就在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的时候使到他们手法软，扰乱他们，意思呢是指持续地打击他们重建圣殿的士气，让他们灰心，用说话恐吓他们，来到告诉他们你们起不到的了，你们失败的了，你们不会成功的今次的重建，使到这班以色列人不能够很专心地来到做重建的工作。不单只是这样，他们更加贿赂波斯的官员，使到波斯的官员也都加入来到阻止他们重建的工作。以色列人在这里面对着外邦人不同方法的搅扰，不同方法的破坏，所以重建圣殿的工作就在这里被迫停顿了15到16年的时间，圣殿是并没有继续重建。那我们再看下去了，我们再看6到23节的发展。6到23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段落，有几咁特别呢，我们跟着就会讲到下来。如果我们看第四章，我们整个第四章抽出来看，我们将第四章的第五节同埋第四章嘅24节，即係头先我哋呢唯一一节冇读到嘅第四章嘅经文，将佢连接埋一齐嚟到睇。第四章五节同埋24节呢，我哋连接埋一齐睇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係一个畅顺嘅技术嚟嘅，係一个畅顺嘅技术。交代咗头先点解提到有关所罗巴伯同埋其他领袖为圣殿立根基重建之后呢，因为外邦嘅势力迫使他们重建的工程停顿了15、16年，直至到大利乌王第二年才开始重建的工作。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时间，即是第24节这里才开始重建的工作呢？我们就留下一次讲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再交代。但是由第四章24节至到6章12节开始，就是讲以色列人怎样来到去瓦解外邦人的攻击，并且顺利地重建这个圣殿完毕。那既然是这样，四章的第五节至到第24节他们才是一个连接位来的话，那究竟第六章至到23节中间这一节的内容呢是讲些什么呢？六节的背景 其實所講嘅背景，即係由六章到二十三節嘅背景咧，其實以色列係已經完成咗整個重建聖殿嘅工作㗎啦。個背景係已經完成咗重建聖殿嘅工作。咁可能你問，咁既然係咁樣，點解會喺中間呢度擺咗一忽將來先至發生嘅事情喺呢一度咧？而唔係順序咁繼續講落去，即係佢哋停咗十五六年之後點樣嚟到去繼續重建呢？其實呢度就講到當阿哈徐魯王登基同埋第七節亞達薛西王嘅時間呢，喺呢兩任嘅波斯王期間，以色列人嘅敵人呢都用咗當時皇室使用嘅亞蘭文字同埋通俗嘅語文呢寫成咗狀書去俾當時嘅波斯王，用非常威脅性嘅內容呢去狀告以色列人圖謀造反，話俾當時嘅王知呢，嗱王，如果你唔理嘅話呢，你縱容唔理嘅話呢，你將會受到極大嘅損失。但係我想大家你睇一睇十二節至到十六節嗰個狀書嘅內容，嗰個重點係想話告當時以色列人做乜嘢呀？造反啦，咁但係佢哋做啲乜嘢俾多人知佢哋造反呢？係有人答到啦，個重點係告佢哋乜嘢？起城牆喎，喺十二至到十六節嘅狀書嘅內容裏面呢，係針對佢哋重建城牆。嗱，你見到個重點咧，唔再係話佢哋重建聖殿啦。點解啊？頭先我講過，就係因為重建聖殿已經完成咗噶啦，已經完成咗係下一個階段嚟噶啦。所以喺呢個狀書嘅時候咧，特別係針對佢哋重建城牆呢個部分。正如好似頭先所講啦，聖殿喺呢個時間已經完成咗重建。咁咧，當亞達薛西王收到呢份狀書，知道以色列人喺度重建緊城墙嘅时候呢，所以佢喺十八至到二十二节呢回复返佢哋，就叫佢哋出告示，命令以色列人停工，唔可以再嚟到去重建城墙。可能呢你听到呢度呢都开始有啲乱啦，我预备嘅时候呢我都好乱，我搞咗好耐呢我先理顺返呢成个次序。你一定会问，如果你睇嘅时候你一定会问，點解喺第五節同埋二十四節之間會插一段咁嘅嘢喺度講一啲未來發生嘅事呢？因為第六節至到二十三節嘅內容呢，就好似而家我哋現代格式當中嘅注腳呢一個作用。目的呢、這個注腳嘅作用呢，目的就係用嚟交代以色列人雖然往後係成功重建咗聖殿，但係當地嘅外邦人呢依然咁極力嚟到攔阻佢哋返返嚟耶路撒冷嘅時候做重建嘅工作，反對佢哋喺伊達地方做重建嘅工作。作者刻意咁喺度放一個注腳喺度嘅用意係啲咩呢？你仲記唔記得第四章開頭嘅時候，本土派去見所羅巴伯同埋嗰啲領袖嘅時候係做咩呀？去見佢哋做咩呀？希望一同尋求嚟到去重建神嘅殿嘛。咁呢一個注腳嘅作用呢，就係、是、要嚟到去將呢班本土派嘅面具拆咗佢，讓人去知道呢班嘅外邦人根本就唔係希望嚟到一齊重建聖殿，佢哋根本就係一心就係要諗住嚟到破壞以色列人重建嘅工作。所以以斯拉記嘅作者刻意要將呢個注腳放喺度，讓讀者能夠發現其實呢班外邦人根本就係奸嘅，佢哋根本就唔係諗住有心嚟到重建。所以呢個注腳就係俾後來讀者知道外邦人根本并不是带着好意。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回归和重建的工作受到当地人的反对。因为当以色列人回归的话，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资源一定被分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利益一定 会受到损失。所以一直在住的人很自然就会对一些外来者产生敌意。所以以色列人的敵人呢變本加厲地對他們攻擊，無論他們重建聖殿的時候來到攻擊他們，或者當他們就算真的完成了這個重建工作都好，依然攻擊他們往後的重建工作。其實主耶穌在世的時候呢同樣都面對類似的局面。最討厭耶穌的是什麼人？剛才翠玉都有提過，法利賽人、文士、這班的宗教領袖最討厭耶穌。因為耶穌的出現令到這班的宗教領袖，他們本來能夠藉著宗教來到去抽水攞油水的機會呢，因為耶穌的緣故呢失去了。加上主耶穌呢在很多次的講論裡頭呢都很直接指出了這班宗教領袖的虛偽，所以宗教領袖呢決心要將主耶穌殺死。以斯拉記的第四章和主耶穌的遭遇給我們很肯定知道， 就算我哋基督徒，我哋都唔能够逃脱非常现实嘅问题，就是我哋一定会遇到攻击，我哋一定会遇到反对我哋嘅势力。你唔好以为唔系以色列人回归嘅话，即系其他族群嚟到去回归耶路撒冷嘅话咧，佢哋就唔会面对攻击，佢哋一样会面对本土派攻击。但系我反而想大家将个重点放喺以色列人点解能够咁坚定面对敌人攻击嘅事上面。以色列人冇因为敌人威逼利诱，冇话因为佢哋咧恐吓整个嘅族群，你都去放弃自己嘅信仰，亦都冇因为胆怯而容让敌人嚟到一同建造圣殿。主耶稣佢同样都系面对住宗教领袖一次又一次嘅挑战，都冇屈服到，坚持完成上帝嘅计划，以上帝嘅心意嚟到去回应敌人嘅攻击。无论喺生命里头，喺侍奉嘅当中，我哋都一定会遇到阻拦。你唔好以为咧基督徒就可以逃脱，以为咧基督徒咧就可以一帆风顺，唔需要面对攻击。我哋唔需要害怕敌人嘅拦阻，喺人生当中唔需要害怕面对挫折失败。只要当我哋坚持以神嘅方法，以圣经嘅教导去面对呢啲拦阻，面对呢啲攻击，我哋最终都一定可以克服敌人。喺2000多年嘅教会历史当中咧，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一啲人物你系好欣赏，或者咧系令你好敬佩、好佩服。咁我自己咧就系最欣赏嘅一个历史人物咧，就系潘霍华。潘霍华咧，佢生于咧德国最动荡嘅时候，当时咧希特拉上台冇几耐啦，佢已经发现呢一个德国元首佢所宣扬嘅国家主义咧，同纯正嘅基督教咧系之间嗰个对立。但系当时德国嘅教会咧，亦都被希特拉嘅说话咧嚟到去迷惑。他们认定希特拉是复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战败德国的唯一一个人物，加上希特拉他对教会威逼利诱，收买教会成为了国家的工具。但潘霍华没有因为这样而向元首妥协，没有因为这样 去屈服 在这个 希特拉 的威胁当中，他依然坚持圣经的真理，他依然勇敢咁嚟到去指出纳粹党同埋当时国家教会里面所发生好严重嘅问题。我相信咧，当时咧佢面对整个国家、整个政府咧对佢嘅攻击咧，比我哋想象当中咧仲要厉害。但我最佩服嘅咧就系佢嘅勇气，佢点样喺一个以寡敌众嘅情况底下咧，佢依然能够去坚持以圣经嘅真理作为佢嘅良心。佢点样嚟到去坚持用神嘅说话去指出嗰啲歪理、嗰啲嘅谬论，佢可以轻看自己嘅生命，无所畏惧，勇于为真理嚟到去发声。正正系佢呢份无所畏惧嘅信心，成为咗当时咧德国甚至乎咧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黑暗当中嘅亮光，照亮咗好多人嘅良心。潘霍华咧，佢嘅事迹、佢嘅言行咧，成为咗好多后世人嘅榜样。如果有机会咧，你可以睇下潘霍华传记，我觉得咧系值得我哋咧去学习嘅一个人物。以斯拉记嘅第四章咧交代咗以色列人由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然后咧好顺利咁开始咗重建圣殿嘅工作，但佢哋就立即遇上咗敌人嘅攻击。所罗巴伯同埋其他嘅领袖向我哋展现咗无所畏惧嘅信心嚟到去抵抗敌人嘅攻击。佢哋无所畏惧嘅信心系边度嚟呢？就是从对上帝的敬畏而来。外邦人被亚述王掳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晓得敬畏神，所以神就兴起了狮子咬死他们，招来上帝的惩罚。虽然有祭司去到他们当中教他们过敬畏神的生活，但他们并未有因此学晓怎样来到敬畏神，反而他们继续一面怕上帝，一面仍然来到去拜他们的偶像。但相反，我们用以色列人做一个对比，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拜偶像得罪神，经历了亡国被掳，但当日子到，上帝就兴起鼓励来到下召，使他们重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恢复回原有的宗教生活。他们现在得到的，他们足之知道并不是必然，他们终于学识很严肃地来到对待自己的信仰，过敬畏神的生活。从外邦人同埋以色列人佢哋对上帝嘅回应，我哋睇见两者好大嘅分别，一个选择敬畏神，一个虽然怕神但仍然保留自己嘅宗教，保留得罪神嘅一啲行为喺当中。 到今日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过一个敬畏神嘅生活，先至能有一个无所畏惧嘅信心呢？主耶稣咧佢讲过，佢话有了我嘅命令又遵守嘅，这人就是爱我，爱我嘅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哋唔需要咧担惊受怕，你今日听完呢堂道之后咧，你唔需要惊，你唔需要惊咧有咩行差踏错咧，有狮子走入你屋企咧咬你，你唔需要惊，因为主耶稣咧已经代替我哋偿还咗一切因为得罪神嘅罪债，所以而家我哋要做嘅就系只需要尽力咁嚟到实践主耶稣嘅教导同埋吩咐，就系一个敬畏神嘅最佳方法。我好肯定咁嚟到讲。无论我哋面对紧乜嘢情况都好，只要我哋有一个无所畏惧嘅信心，你眼前嘅敌人对你嘅攻击、对你嘅威吓呢一啲嘅问题，都能够因为你有一个敬畏神而嚟嘅无所畏惧信心，能够去克服，能够去面对。我盼望今日从以色列人嘅经历当中，可以俾我哋睇见，纵然佢哋都系面对住好张狂嘅敌人嚟到恐吓佢哋、攻击佢哋。但他们坚持对上帝的敬畏，在15、16年之后再一次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到他们怎样去继续重建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唱这首回应的诗歌都是对我们今天在座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首诗歌应该都很久之前的了。咁我諗唔到呢其他有咩诗歌更加適合呢嚟到回应今日呢个主题。诗歌嘅旋律呢虽然係比较古旧啲，同埋呢比较平淡一啲，但係诗歌嘅内容呢好值得我哋嚟到细味。诗歌嘅内容话俾我哋知道乜嘢先至係我哋生命当中最坚固嘅保障。係咪我哋一齐试下唱下，如果你唔識唱呢去听一次慢慢嚟到掌握。咁呢我哋都一齐嚟到去学下点唱，好吗？笑得咁开心，即系都掌握到啦，系嘛？咁咧，我哋一齐再嚟到试多次。咁咧，因为咧，我真系觉得咧，歌词嘅内容咧，好值得我哋咧嚟到去反省，同埋咧，俾我哋一啲嘅教导，好嘛？我哋为咗减低嗰个难度咧，我哋先唱两节啦，吓，我哋先唱第一、第二节。好，准备，再嚟第一节。
上主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主是我随时帮助，使我脱危难恐慌，历代受敌撒旦仍欲轻薄作浪，他间交有细强，残忍独立悲伤，无比凶恶真难防。
第二节，
我梦若靠自己力量，虽然困力必失败，有晒忍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 问他是谁，基督耶稣元帅，有清泉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他始终胜利就害。
希望咧有机会嘅时候咧，让呢首诗歌成为我哋嘅提醒，让我哋知道边一个先系我哋最坚固嗰个嘅保障，好吗？我哋一齐低头祷告。真系天父上帝，我哋咧去赞美你。因为你是永不改变那一位的上帝。主啊，当以色列人面对着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一个无所畏惧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你。主啊，同样今日我们可能不同的弟兄姊妹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挑战，甚至是面对着敌人的攻击，可能我们都有胆怯，可能我们都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做好。但是主啊，求你今日都同样俾我哋一个无所畏惧嘅信心，我哋知道不变嘅上帝同样都喺我哋内心嘅当中，让我哋能够持守圣经嘅真理，以圣经嘅教导去回应不同嘅挑战、不同嘅攻击，以至到我哋能够喺黑暗嘅世代当中，仍然能够嚟到作光见证你。主啊，我哋深信到那一天你再回来嘅时候，最终得胜嘅系上帝你自己。主啊，我哋咧去赞美你。我哋咁祈祷交托，都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